很高兴有机会
来到洛杉矶，旧金山。
那个，其实我好长时间没来了，那个对不起罗牧师，那个主要是因为我前些年呢到处跑做见证，觉得见证的讲的差不多了，咱谁都知道了。如果说讲道吧，觉得自己火候还不够，所以呢就到旷野里去好好休息，这个晋升。另外有些写作计划。今天呢，我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信主之后的这个经历。以前呢，我都是讲信主过程中的那个见证。那么我信了主之后，因为在座的今天都是弟兄姐妹，我想有一些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知道在神面前呢，自己还是很不配的，很不配做神的仆人。信主这六年多吧，虽然在主里面靠神的怜悯也不断的有一些进步，可实际上还是自己知道还差得很远。不管如何吧，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可以大家互相这个交通啊，这个取长补短。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在普林斯顿1991年的4月28号受洗。受洗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在组里面的这个心路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普林斯顿的呢信主之后的一年多，这个阶段基本上就使我放下了世界。我在普林斯顿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是从事这个中国学社的一些研究计划。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呢，聚集了十几个，将近20个的大陆的流亡学者。我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总结回顾6次的经验教训，然后呢有一些也不妨碍自己搞一些个人的兴趣的研究。我当时就想写一部我在中国军队生活的那个回忆，因为我在部队当兵，在卫戍区当了十几年，从一个士兵一直到营职干部，中间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我也想写这个。可是当我信主之后啊，我的心思意念就没有办法再做这些事了。信主之后呢，就总觉得什么事情都不彻底，什么事情都不重要，总觉得好像神是唯一值得去思索的一个对象。我以前是学哲学的，学哲学的时候我读过很多哲学家的理论。那么信主之后呢，突然发现这些哲学家的理论呢都不彻底，都得归结到神才彻底。比方说学那个萨特的存在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说人生就是虚无。当时觉得他想了很重要的一面，人生的一面。可是现在新的主就发现呢，他讲人都是虚无啊，也还是对的，可就是因为他没有神，所以他就想到神这儿了。然后读黑格尔讲那个绝对逻辑，这个世界精神，什么讲这些这个宇宙的这个精神的进化。信了主之后呢，突然就发现黑格尔讲这一套就很像这个我们基督教信仰里边这个神的，就是太初有道，道呢造了万物，然后万物呢最后要归向道，就很像。这个想什么都觉得，你看尼采呢，他就是说上帝死了，上帝不死他就不能活，这是当时我们学的。可是后来我信主之后，我就发现尼采讲的也从侧面也印证了神，因为最后他疯了，他死了，很快就死了，那说明还是神圣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我原来学过的那些哲学吧，我只要一想起来，我马上不能不想到神，不管是从正面，是从反面，或者侧面，总想到神。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不得不把我原来学过的那些研究计划、那些理念都放掉，而来专门思想神的问题。所以我想的这个使我放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原来的思想研究那些课题，我不能不放下。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我是搞文科的，搞人文的，所以我必须先走这一步，先把我的思想理清楚。这个我相信，而且这些年也证明了，神的真理的光能够使我们射透这个世界，使我们看透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是虚幻的。那对我来说呢，我首先需要射透的就是我原来学过的那些知识是虚幻的，是不彻底的，是短暂的，没有生命的。那么第二个让我放下世界，让我放下的就是物质的东西。这个物质的东西啊，这个说起来，就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大家我们的同感就多一些了，因为我们都要这个在这里谋生。那个我原来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呢，中国学社每个月给我们1500美金的生活费，这个很轻松的研究，这个就好像养着我们一样，这个很舒服。可是我要去念神学院了，这个我们那个中国学社就开会的时候让大家表态，每个人愿不愿意留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表了态了，都要留在这里。我最后一个表态，我说我要走，我要去密西西比念神学。当时很多我们的朋友都劝我，私下里也好，会上也好，说你能不能不这样啊？甚至有些长者在那儿还说我说你不要到处乱跑，乱到处自己去闯的，到时候碰得头破血流的，就说我吃不上饭了。因为我们知道念神学院是没有这个没有保障的嘛，都是靠信心。而在普林斯顿呢，我可以过着很舒服的日子，每个月有保障。这个有的人介绍我说，推荐说你不要去密西西比那种地方了，你就在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念嘛，我们这照样给你钱，照样给你这个1500块钱，然后你就在那儿去选课什么的不就行了吗？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呢，也那个教授呢也跟我谈过几次，也有同学在那儿。也是叫我去，但是当时那个我就面临了一个问题，那时候我太太已经来了，面临一个问题，我到底怎么办？我是过跟这个物质待遇、物质条件一个妥协呢，还是我就一刀两断，干脆就去走神的路？我当时我记得在那个表态会上，我当时也许是圣灵感动我说的很干脆的，我说我要走，我要去密西西比念神学院。我说尽管我知道生活没有保障，这个一切都是凭着信心，但是呢我心里边很踏实，我非去那里不可。如果我留在普林斯顿，这个拿着这儿的钱然后念普林斯顿神学院，我心里很不踏实。你知道普林斯顿神学院是一个比较自由派的神学院，是一个学术性的神学院。我总觉得如果我那样的话，我还没有完全的顺服神，我给自己留了一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真理的光、神的光，就是我把这个物质东西啊也放下了。这个当时我太太是不太同意的，她还放不下，因为她还没信主。所以说呢，就跟我争了好长时间，最后不得不跟我去密西西比。当然她也有她的动机了，因为密西西比神学院旁边呢有一个基督教大学，那个也有可能让他在那儿去念，那个所以呢就跟着去了。这不仅仅是这件事情，而且我整个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态，我在信了主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有一种心态的改变，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呢，反正不缺就够了，不缺就可以了，够吃，够花，够穿，够用，也就知足了。那个人要把精力太多的放在这方面吧，就太可惜了。我们好好的精力啊，应该多干点有价值的事情。 不要把太多的精力用在这个吃喝拉撒睡上。这个活着不是为了这个去挣啊吃挣喝，而挣吃挣喝呢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我当时呢，就是神已经放在我心里说什么是有意义的，就是神的事是最有意义的，对人的灵魂说话是最有意义的。过去我们搞政治研究、经济研究、文化研究，搞各种各样的研究，最后神告诉我说这些研究啊都不彻底，都没有太大的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对人的灵魂说话，使人的灵魂苏醒。那么这些政治、经济、人生各方面就都有了意义了，真的是这样。这个我们在座的可能大家都有这个体会，我们个人有这个体会。如果你的灵魂里边是光，是明亮的，那你就看什么东西都明亮。如果你的灵魂是黑暗的，你有多少钱你也黑暗，一定是这样。就说我知道世界上有我们信的主就知道有一种东西，它可以使一切东西生辉有价值。如果没有这样东西呢，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没有价值。这就是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光、神的爱、神的真理。所以当时我就把这个物质东西看得很淡，看得很淡。那个当然了，我按我太太的说法是说，我这个人从来就把物质东西看得很淡的。我没信主的时候也看得比较淡。我原来在部队当兵啊，挣的钱很多。我那个钱每个月的工资发了之后呢，我就都是现金了啊，不像美国给支票，全是现金。发回来我记得我就把抽屉在抽屉里边一塞，最后那个抽屉塞得满满的，塞不进去了。真是那么多钱，我也不存银行，我就不费那个心。也许我这人天生的就是啊不太看重钱，所以说后来跟我太太一谈恋爱的时候很多钱。我到那个第一次去深圳开会，给他买了很多好衣服回来，那个他都大吃一惊，说哪这么多钱呢？我说我从来不看重钱，所以说钱就多。但信了主之后呢，这个就更超脱了，更超脱了。信了主就觉得这些东西啊，这个人要是太看重钱，太可怜，太可怜。那么还有一个放下世界，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呢，也是感谢神让我能够很及时的放下了，就什么，就是人，要把人放下。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眼睛不能盯着世界上的人，哪怕是教会里的人，你老盯时间太多了以后啊，我告诉你啊，你就没有办法亲近主。我觉得神也是怜悯我，让我一受洗一进入一个教会，马上就发现教会的很多问题。因为教会的两派都拉我，这个牧师呢，这边有一派支持牧师的，还有一派呢是几个执事反对牧师的。然后我就说，哎，就拉我，哎呀，弟兄啊，跟我说这个说那个。后来我说，我听了听，我就说，哎呀，别说这些了，你别这么说，我就不信了。我说，你再这么说。但是这件事很快就让我意识到一点，我们信的是谁呀？我们信的是主耶稣啊，我们信的不是教会呀。哎，你要信教会，你就别信了。教会里边，这世界上的很多东西，教会里面也有不好的东西。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从一信主开始，我就进入这种挣扎。这种挣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我把人看透了，把人放下了，只见耶稣了。所以我就很超然。我去教会呢，很简单，我就是直接面对神去了，敬拜、唱诗、祷告，我全是直接面对神的。所有的教会里边的那些纠纷我一概不参加，两边说什么我都不听。我说，后来我干脆我说，你别说了，我没听见啊，我自己一概都不卷入。这不仅是教会，而且是人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缺点，都有弱点。用我们基督徒的话说呢，每个人都有罪性。所以如果我们放不下这些人，我告诉你，我们就受苦，我们就跟神洗碗。这个有一个台湾的有一个杂志，我们知道叫旷野吧，啊，旷野杂志，那个里面登了一个作者来信，那个作者是个基督徒啊，而且是教会的一个同工，他后来退了，离开了基督教，他离开就离开呗，他又写了一篇文章讲他为什么离开，结果呢，他写了呢，这个旷野就给他登了，登了之后呢，马上引起这个轩然大波， 这个很多有名的学者，这个传道人啊，神学家呀，都写文章批驳他，驳斥他。
是。
后来我看了这个东西，我有一天晚上就很激动。我看完了之后，我就很快的写了一个回应，很短很短的。后来那个船上登了，我记得，船上登了。我就讲了一点，我说如果你眼睛里盯的是人，那么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认识神，永远不可能。我说教会和这个神，这个和上帝之间的区别是天壤之别。我说的是人的教会啊，不是指那个无形的教会，是有组织的。还有神学也是一样，神学跟神的区别也是非常大的。我从他这个身上我就看，因为他所有的离开教会的理由全是讲教会里边的这种问题那种问题这种问题那种问题。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讲来讲去讲的全是人的问题，你等于是因着人的缘故你离开了神。我说我正好跟你相反，恰恰是因为我看透了人我才投向神的。我在国内看到了共产党里边的问题，看到了这个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然后到海外搞民运，就看见民运分子中间的问题，什么人的问题我都看到了。我感到人没有出路，这才去容易接受神，这才投向神。而那个弟兄呢，他正好相反，他看到了人的问题，他反而离开了神。我就想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同样的挣扎？我最近也是经常听到弟兄姐妹们议论，包括我们自己的团体，动不动就是说，哎呀，这什么呀，这是什么呀，我不来这个团体了，是不是？我觉得他们那个眼光还是盯着人，还是盯着人。如果我们大家都不盯着人，只盯着耶稣，那个事儿就都好办了，什么事都好办。如果你盯着人的话，咱们人有个毛病，就是说很对别人的罪特别敏感，对自己的罪呢特别麻木，都是这样。自己有罪都不一做，还不知道，不知不觉了。但是别人呢，刚有点没挠头，他就知道，看得很清楚。所以说，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边呢，主耶稣三番五次的强调一点，不要去评判别人。这个你自己眼中有大梁，不要去看别人的刺儿，别去挑别人的刺，要原谅弟兄70个7次。而且当说有麦子跟柏子一块长的时候呢，门徒要去拔，耶稣都说你们不要拔，等主来了，收割的来了再说。为什么呢？咱们很难分清什么是麦子什么是柏子，你说不定你把麦子都拔了。而且我们不小心一拔柏子的时候，连根连着根嘛，把它麦子也带出来了。所以我就发现主耶稣强调不要去评判别人，大概至少有7-8次，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比喻强调我们每个人千万千万不要评价别人，把这个审判的权利留给主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一个罪人去评价另一个罪人，一定是以自己的罪，你在评价本身就是在犯罪。所以我就想，神要是怜悯我们呢，就让我们能够尽快的放下人。你不仅要放下世界上的道理小学，而且要放下世界上的物质这些纠缠，而且最后最难放下的就是放下人。我们呢，读经祷告，来团契，来教会，千万注意一点，我们就是冲着神来的，冲着我们的主耶稣来的。这个看见人呢，如果是看到大家有什么缺点后，你就想，哎呀，说不定他看我也是这么脏的。我跟你说，大家你要看中国大陆的时候开那个批斗会啊，互相批斗，每个人都一肚子的一苦水要吐的。你说我还是没有罪，我会说你也有，同样。所以大家谁也不要说谁。其中一句话叫老鸭乐的猪身上都是黑的。谁也别说谁黑。所以我就觉得放下人呢、啊，就是主耶稣，就是在那个福音书里边那句话，就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呢、啊。一会儿我还会谈到这一点，谈到这个那一段，就是登山变相那一段，那个含义特别特别深。我这几年的最大的一个灵修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得着，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只见耶稣不见一人。 连摩西连以利亚，上帝都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连摩西跟以利亚都放在一边去了，没法比的。因为彼得说要打三座城嘛，父天父马上就指示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多简单，这他没有那两个，因为只有一位神。那很简单，一会儿我会详细讲这一点。什么时候我们偏离了耶稣，我们就陷入了这个灵命的危机。你稍微一偏离主耶稣，你一定陷入危机。你什么时候你眼睛只见耶稣不见其他的一个人，那你这个心又单纯又快活又平安又喜乐，没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在你心里。主耶稣太亮了，太单纯了，太可爱了，那是真是神来到世上。我一会儿再讲这些东西。你包括你读大卫的诗啊，诗篇里面读大卫的时候，你不是读的让你生气的，因为大卫有时候那诗里面发泄他自己的怨气，发泄他自己的诅咒，去骂别人，很多这些东西。当然最后他总是要归向神的，最后啊也感谢赞美神，神让他释放。但是有的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读到中间就停了，中间才是人的恶气全出来了。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她跟别人闹别扭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最近大卫的诗说让我的仇敌做我的脚凳。我说你是什么意思？说这圣经的话都是神的话，这句话是神的话。我说你还是去读耶稣吧，你如果读圣经不归结到耶稣，这经就白读了，对不对？整个圣经全是指向耶稣的，耶稣自己讲旧约所有的东西全是指向他的。如果不归向耶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一会儿我会谈到这一点啊。我们的信仰对象也明确，我们信的不是教会，我们信的不是基督徒，我们信的不是牧师，我们信的是耶稣。这个我们现在中很容易混的，一混了之后啊，你自己受苦，很简单。为什么？你看，哎呀，我信的是这，我进入教会，怎么教会这个样子？因为你整个弄混了嘛，你信的不是教会。我记得菲利卓尔姆葛菲利说过一句话，说的很好，说如果你一个教会是纯洁无瑕的，你一进入就不纯洁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人，只要有一人一进去，一定会有这问题。但是好就好的，感谢神，我们信的是神，我们信的不是人。所以说放下世界，我觉得对我个人在普林斯顿那一段经历啊，我特别感谢神的怜悯。放下这三样东西，放下我的理性、知识、学问，放下世界上物质的这些追求，最后一个最重要的，放下了人，只有神在我心里。所以我当时我写了一个也不叫诗了，就是那种东西，那个书中心那本书叫《诗了大地得了天空》，我讲了，我就想我有了神。我记得我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不受来自人的称赞，也不受来自人的诅咒，因为我有了神。我不受来自人的荣耀，也不受来自人的侮辱，因为我有了神。我不受来自人的重担，也不受来自人的这个遗传产业，因为我有了神。因为有了神之后啊，我们就把人的事看淡了吧。什么张三李四骂你，也骂就骂呗，他不骂才怪呢，他是罪人。哎，什么谁误解你了，你好心好意结果被那个弟兄误解了，误解就误解呗，他不误解才怪呢，他是人嘛，他有限，哪是神呢？只要神不误解就行了嘛。就好多问题我们都解决了，我们现在很多争执啊，全是因为人对着人呢，人对着人，你的眼瞪着我的眼，我的眼瞪着你的眼，你的心对着我的心，我的心对着你的心，那完了，我们的心应该对着耶稣的心。你对上耶稣的心，你对去的时候你的心是肮脏的，那么耶稣的心反过来你就干净了。如果你对弟兄姐妹之间互相对，你的心是肮脏的，对给他给你回过来也是肮脏的，我告诉你，越来越混，混水摸鱼，越来越混。我们的心呢，我们的眼呢，一定要注目那个真善美的源头。当然我这话不是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互相学习了，还有很多正面的东西要互相学习。我自己信主呢，也是看到基督徒的好样子才信了主。但是信了主之后，你如果再往前追近身的话，你一定要直接定了耶稣啊，定了耶稣，这样就减少了。很简单，定了耶稣之后呢，弟兄姐妹之间就和睦，真的。如果你不定了耶稣，定了弟兄姐妹，没法和睦，没法和睦。 直接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呢，我就感谢神的怜悯，能放下世界。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啊，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么到了密西西比神学院有两年半的时间，那个地方真的是旷野。那个地方我感谢神呐、就是让我能够死掉自己。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信仰历程的第二步，就是死掉自己。为什么说死掉自己呢？世界上的东西啊，我那个时候说实话已经不那么太在乎了，不那么在乎，一心向神。但是当我真的一心向神的时候，亲近神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阻挡我亲近神的是谁呀、是自己，是自我，是那个老我。那个我在密西西比读神学院的时候啊，这个体会特别深刻。密西西比像一个旷野，中国人很少，那个我的英文又不太好，所以呢就神学院的课也不听得不大明白，就是很荒凉的地方也。所以说真的像进入旷野之后，我除了跟神，我没有办法跟人太多的交通。真是神的美意把我放在那儿。这个跟我太太当时也没有太多的交通，我太太还不信主，我没法跟她交通这些属灵的什么东西，我只好跟神。结果我今天经常晚上跟神很深很深的祷告，特别是要临近考试的时候，那个比方说明天要考试了，今天晚上呢我那些单词还没背过来，还没背完，那个很苦啊。而且我一看那么多单词，那么多要背的那些东西，我就想怎么背也没用了，怎么背也来不及了，明天要考，不仅是一般都来不及，怎么背连十分之一也背不了，怎么办呢？干脆祷告吧，求神的恩典。然后真的就跪在那祷告，有时候啊就急得不得了，怎么扑腾躺在那个仰在那个地毯上，把两个手伸开说，主啊钉死我算了，我不想活了，这个钉十字架。而且我还想象着说现在就钉我左手，然后就想象有一个大钉子在这儿，啪一锤子砸下去，我就自己那个啊一声就那个，然后右手定脚，然后真的就啊全定完了，好了，死了。哎，很奇妙的是我发现什么呢？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啊，你心里边好舒服，什么都不想了，死了吗？我居然有一点念头一进来，说明天要考试怎么办？我马上来，我死了，他爱考就考去了，我死了，就到那种地步。然后我一想到我女儿在那边咳嗽喘很厉害，我想她喘就喘，跟我没关系，我已经死了，她没爹了已经。我在当时真的是怎么样，真的是就假定我已经死了，所以呢我心里边乐了个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是什么负担都没有。当然了，我的心在耶稣里面活着，大家都知道钉了十字架啊，在耶稣里面活着，活得好轻松啊。突然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重担都脱落了，明天考试也不累了，孩子的病我也不烦心了，什么事我都没了，好舒服。可是我告诉你，那舒服只是那一会儿啊，一爬起来又完了，一爬起来明天还是要考试。但是呢，我就你知道经历了那么一会儿，那一会儿是真宝贵啊。我就跟神说，神啊，我真愿意永远在那一会儿里，就在死去的那一会儿里。但是我跟大家报告的时候，我在神学院的那两年半考试都通过了，而且都是 B 以上，哎，都通过了，而且每次考试都出现神机。比方说我没准备的，他明天他就不考了，这都是这样。我真感谢神啊。有时候说呢，哎，推迟考试了；有的有时候说干脆不是 B 卷考试了，是开卷考试可以抄；有时候说呢，就是干脆不考那些问答题了，回家写一篇文章，哎，每一次都过。所以说我两年半以后我毕业的时候，那个我太太刘丽丽说了一句话，她说你呀、你真的用得上那句话。什么那句？我说哪句话？说全靠神的恩典。我的英文很不好，这个是我考试的时候根本考不过的入学英文。这个，所以我就想死掉自己。我在那个时候尝到一种滋味啊，死掉自己是多么美好，真是美好。所以说后来呢，我就经常的追求那种死掉自己的那种感觉。这个死掉自我呢，死掉自我不仅是要放弃这个劳苦重担，而且呢还要放弃那个罪。我发现对付罪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死掉自己。你说我信主时间不长啊，这几年，我想在座的很多信主时间长了，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体会？什么呢？你只要活着，
你就犯罪，对不对？你没办法。我说的罪当然是严格意义上，就是说只要你心思意念啊有罪也算犯罪啊。我就发现我自己怎么这么，我有时候想，我说这么大罪性啊，我怎么有些东西就去不掉？就像保罗讲的，有个刺儿，那个刺怎么祷告也不给你拿掉。主，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你总觉得你自己还是不行，那个罪孽冒出来。后来我就发现呢，只有一个办法能够不犯罪，就是你死了。比方说你意念中你突然出现一个罪孽，也想去啊计较某件事情，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圣灵提醒你，马上想，哎，我已经死了，没了，这件事还死了吗？计较什么呢？不用了。所以有人伤害了你了，你心里面很痛苦，解不开，疙疙瘩瘩的，回家以后啊愁眉不展。但是如果你有圣灵提醒你说你已经死了，死了马上就好了吗？死了这是什么？这就没有什么伤心，什么感觉都没有，甚至病也是一样。我就想那个病毒啊病菌啊，它对这个死尸不起作用的，只有你活着的时候那个病毒才感染，那个死尸它病毒不去感染它。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有一个死的境界，经常进入一个死的境界的时候，你的身体都很好。我五年以前来的时候身体特别不好，那个讲多了以后，这个真的就难受的，简直就喘不过气了。那个第一次来这儿，那个时候觉得啊身体特别好，没事儿，结果三天下来就垮了，就。但是回去以后呢，我跟您西比这两年，这个经常的死掉自己，什么怎么死？就祷告的时候，我一会儿会详细的讲，祷告的时候死掉自己。那个我就经常用那个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有三段经文，我经常用这三段经文，我今天不给大家念了，大家回去大家都熟悉的。第一段呢，就是我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求你死掉我的肉体，让我的肉身连同肉身的情欲是吧一起都钉十字架。这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4节，肉身跟肉身所有的这个邪念就一块让它死掉。我跟神那么求的时候吧，我就想象我的肉身，我的从头到脚四肢全死了。哇，你这么一跟神求的时候啊，你的身体突然就松弛了。我跟大家这个讲我自己的经历啊，你们想如果试一试呢，晚上祷告的时候你试一试，浑身就松了，身体就仿佛不存在了。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你就想你的手，一想你的手没了，不是没了，就麻木，就不存在了，哪儿都没了，好舒服啊。那个时候的呼吸就变深了，那个呼吸就变深了。然后第二段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的，讲什么呢？就是说世上的智慧都让他死掉，世界上的学问都让他死掉。所以我就求神，我说神呐，天父啊，你现在就让我头脑中的智慧知识学问把这些东西都让他死了。我跟神这么一求呢，我的脑子真的我就不去琢磨那些东西了，就脑子就安静下来，就只有神，面对神。这是第二。第三个呢，我就让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了，就是说把世俗的一些牵挂也死掉。因为保罗说呢，说如今你们有妻子的就好像没有妻子啊，要一无挂虑。那最后我就跟神说，神呐，你让我现在所有心里面的俗心，让我跟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关联都死掉，让我一无挂虑。然后这么三步我就完全死了。哦，那个痛苦，那个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你完只有神存在，你自己不存在。哦，那个感觉开始很短，就那么很短的这么几秒，或者你觉得自己空了，掏空自己。我们唱歌还说掏空了我的，那个时候你真不仅是空了，你死了，你死了，只有神存在，只有神啊，那个痛快。然后这个祷告的时间长了，一个月两个月时间，这样的操练的时间长了呢，
你这个时间就，你这个死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在祷告中。那个时候真是感觉好啊！我祷告的时候，我都是夜里祷告的，都是等我太太孩子都睡了，我自己一个人跑到外屋，在黑暗中跪在沙发上祷告，都是那样祷告。有时候一祷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不想睡觉去。那个甜美呀、啊，你觉得你跟神在一起那个甜美，也不是没多少话说的，不是说跟神的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的，你自己叨叨叨叨叨叨太多了，神就没话说了，哎，你就自己说吧，说你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全说完了，神呢，拜拜，走了，那谁要跟你说话都没机会。我就觉得呢，我是跟神在一起，就好像跟我的老父亲在一起，默默无语啊，但是心心相通的、啊、那种感觉。呼吸畅通，心里的痛快光亮那种感觉。所以说那个我就体会到一点，死掉自己啊是真好，死掉自己的肉身的欲望，死掉自己的这个人间的智慧，死掉自己的那个世俗的杂念，把这些东西死掉之后，你自己非常透明了，在神里那个圣灵就进来了。这个穆安德烈啊说的真好，就是歌里边唱的叫替代原理。一个瓶子里边，你如果里边装了很多的沙石，水就进不去嘛，对不对？你把沙石掏得越空，那个水进去的越多嘛。人也是一样，你把你自己掏得越空，圣灵就进去越多嘛。否则的话，你心里边那个被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塞满了，那圣灵进不来呀、啊。我们很多人祷告的时候，我原来自己祷告也是这样，我把自己的心塞得满满的，跟神呢提的那些要求啊，有一箩筐。全塞满，塞到脑袋，然后一件一件的给神塞，往神里边塞，自己塞得满满的，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呢，还是满满的，里头没有掏出去。我觉得把自己，我就讲到密西西比那三年呢啊，两年半多，我最大的收获还不是在神学院的课堂上，最大的收获是在那个我跟神，我觉得神真是怜悯我，他让我在课堂上听不太懂。让我考试的时候呢压力特别大，干嘛呢？就是让我到他面前来，真是跟神。我你看我在海外校园中信上也发过一些什么灵修随笔是吧，我那些东西全是在那时候写的，到洛杉矶乱七八糟的就什么也写不了了，心就静不下来了。那个时候真是安静啊，每天晚上那很空旷嘛，出了房子，每天晚上吃完饭就到月光下星光下去散步，看着星星看着月亮，你跟神祷告，一边散着步一边祷告，跟神好安静，好安静。那个我那个信仰随笔写了很多，当时这个现在中信他们要给我出要出一个书，你的信仰随笔绝大部分是那时候写的，所以小段一小段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个时候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一个功课，就是在神面前把自我把老我死掉，跟神亲近。那个这是我觉得我的生命长进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把自己死掉。那么我觉得我的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投身于一个意象，投身意象。这个阶段呢是从那个密西西比开始一直到洛杉矶，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也是这样。这个我觉得如果你放下了世界，你死掉了自己，就是这个灵修的这前两个步骤经过了，那么神一定会给你一个意象。当然了，你很简单嘛，你放下了世界你还干什么呢？你不要干神的事情，对不对？你干神的事情干什么呢？神一定会告诉你你应该在哪方面为神做工。当然你在为神做工的时候，自我的那个东西会阻挡你，一定要克服掉自我，你才能真正投身到意象之中去，才能献身给神。我个人我想每个人不一样了啊，每个人神给他的意象不一样。我个人呢，我觉得神给我的意象从一开始就是很明确的，就是把福音传给中国，传给中国。而且从我一开始神给我意象就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神，我们的神是全人类的神，绝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尽管旧约有些以色列人，有些犹太人，他们说这是我们的神，但是实际上神是全人类的神。就好像有很多小孩子说这是我爸爸，实际上呢他还是别人的爸爸，还是别人的爸爸。 那时候我一开始给我这个信念，神就给我这个意象，我就一直坚信我们中国历史文化中一定有神的作为，神一定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中国，没有离开过神州，否则他就不是上帝，上帝一定是全人类的上帝。而且我坚信耶稣是超文化的，绝对耶稣不仅仅是犹太文化的产物，超文化的。后来我在读这圣经的时候，越来越发现这一点，也是神给我印象。我读四福音呢，读到耶稣的话语、耶稣的形象、他的性情，我就发现非常的宽大、宽广、深厚。他根本耶稣就是他讲的话都是超越这个民族的、超越文化的，非常的宽广，非常宽广。这个，所以神给我这个意象。结果这个意象呢，就一步一步的实现。首先就是我在这个老子中发现了神在中国的预备。现在这个书已经出了，我以前就给荣宝罗牧师看过这个手稿。我发现老子，我以前搞哲学学过老子，我发现老子，那他真是奇妙极了。老子一共81章，81章里面分三种内容，一种内容呢就是讲这个道。我一看他讲这个道跟这个太初有道，这个圣经的道呢是一样的，他用的语言不一样，思维方式不一样。说道是自有拥有者，道是创造者，道是公义者，道是启示者，道是拯救者。你说这不就是耶和华吗？而且更奇怪的是，老子中有耶和华出现这三个字，伊西威，听之不闻就叫做一，视之不见叫做微，西，那个团之不得，用手抓也得不到，叫做微。说这三个词呢不能分开，连起来读。说在它之上没有光明，在它之下不再有黑暗，就它就是一切光，它就是光。然后黑格尔一个德国大哲学家考察就说这个伊西威就是耶和华。他说这三个发音呢，在非洲叫什么？在埃及叫什么？在这个以色列就叫做耶和华。后来耶和华最早的名字叫耶威，知道吧？亚威翻译成，那跟伊西威更近。第一个音跟第二个发，最后一个发音全是耶威，伊西威，这样。这个都有，还我也是大特别惊奇。然后接下来还更惊奇的是，老子的里边有三分之一的篇章呢，提到一个叫圣人要来。我把这个圣人呢，把那些摘下来一看，跟耶稣真是一模一样。说他呢是来自荣耀却受屈辱，说他是特别柔弱，但是战胜一切，没有什么可以战胜他。说他外表是穿着粗麻衣，里边有珍宝贝，啊，说他来到世上是拯救众人，说他是做人跟道之间的中介。最后快到第八批，然后结束的时候，老子说他受辱受难却做主做王。哎呀，我惊奇的，我看了以后，我这个东西我是在密西西比念神学院的时候发现的。然后我最近老子中还谈到一部分，就是修道。我们过去中国人讲修道、为道、修道，我一看跟我们基督徒讲灵修很像。他用婴孩的比喻，我们知道耶稣反复用婴孩的比喻。老子说你一定要回归成婴孩才能得道。老子用水的比喻，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是用水来比喻。我就发现老子真的是有神的启示在里面，所以我就开始搞这些东西，搞这些。当然有人说你搞道教，后来你知道老子道家跟道教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昨天，跟那个曲长老我们在一起谈到，就博阳，我是在博阳那看到的。曲长老说是胡适老师谈到过这句话，他说道家跟道教的区别就是狗和热狗的区别。你知道 dog 和 hot dog， 这个我好多人我外行不懂啊，我原来在国内就不懂。我说怎么热狗是把狗弄热了，狗肉弄热了。其实那个老子跟道教毫无关系，我跟你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那个道教呢把老子拉过来做他们的祖师爷而已，而且把老子那个话都改了。你说道教搞什么东西啊？道教搞什么仙丹呢、啊、炼仙丹呢、啊、妙药啊，是吧？拜偶像啊，这个那些东西啊，甚至搞什么厚黑学呀、啊、房中术啊，搞那些破玩意儿。 而老子真的老子跟老子正好相反的，老子说大道无形啊，这个道是没有形体的，他反对拜偶像的。老子说你们都说我的道太大，什么都不像，他说这是对了，如果像什么早就渺小了。老子是反对一切拜偶像的，而且老子特别谦卑，老子